可是很稀奇，这七只丑又瘦的牛后来就把那七只又肥又美的牛就吃掉了。而且圣经讲怎么呢，吃掉以后那七只牛原来怎么样丑，原来怎么样瘦，它还是那个样子，你也看不出来它把七只肥牛吃进去了。后来它又做了一个梦，第二个梦就是说有一颗麦子，它长了七个穗，那个穗后来就七个穗是我忘记怎么讲，就是说又肥又美，但是后来又有七个穗是又干瘪，然后呢还有东风来，那个穗都是焦掉的，结果后来那个焦的穗也把这个饱满的这个穗也吃掉了。就他醒过来以后他就很忧愁，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梦到底在讲什么。那么后来正好在他面前服侍的这个酒镇就说，在监狱里有一位约瑟，他能够解梦，结果就把约瑟从监狱里面就调了上来。他到法老的面前，然后法老说，听说你会解梦，但是约瑟跟他说，他说不在乎我，他说神必有平安的话来给你。所以我想半年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平安的话，神有平安的话来给我们。那第二个，后来他怎么解梦呢？他就说那七只肥牛呢，原来是七个好的年，那七只瘦的牛呢是七个荒年，意思就是说将来在埃及有七年是丰收的年，是美好的日子，但是好的日子不是很长，七年之后呢这个日子就变成是干旱，这个变成饥荒的日子。后来到饥荒的日子，所有这个以前的这些储蓄的都要被吃光。所以他说这两个梦是一个梦。那么约瑟解了这个梦以后，法老后来就说那要怎么办呢，那么就约瑟就说你要派一个人来治理，你要先把这个好的七年的粮食把它储存起来，那么等到坏的年头你就可以把粮仓打开，然后就可以供应当时的需要。那么后来法老就有一个结论，他说你这个人啊里面有神的灵，所以就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做。所以后来神的旨意就在约瑟的身上就这样成全了。那么虽然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大家如果有兴趣回去还可以再看创世纪41章。那我想我在这里就是祝愿大家的一年是一个好的年，但是这个祝福有时候是空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想，但是我们不知道，也许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的是这个美好肥壮的年，可是有时候偏偏我们遇到的这几年就有点像这个干瘪的年啊。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我们的年日跟神的旨意能够连起来，我们就是干旱缺乏的年也能够在神的旨意中而成为美好。所以后来在约瑟身上就有一个很美丽的故事。我们好不好再把这个712首再来唱一遍。
各位弟兄姐妹好，主内平安。感谢主把我带到这里。去年记得去年7月16号的时候，在加州洪牧师为我主持洗礼，那时候我心里就深受感动，我说我要为主做见证。感谢主是给我力量和勇气，让我终于现在把见证写出来。下面是我的见证。悠悠行转，睁开卷眼，望着窗外透进来的焦灰，大约是早上7、8点吧，我无力地抬起手，波波被汗水湿透的头发，又疲累地合上眼，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个十字架，霎时我的身体从里到外变得又轻又洁净，异常的舒服美妙，完全没了重量，就如一朵飘扬的雪花，头脑里洁净如一张白纸。逐世的喜怒哀乐离我远去，没有了痕迹。这样大约持续了数分钟，奇怪，我惊觉我明明是练法轮功的，为何会出现十字架呢？自从年初有一次在街上差点晕倒后，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直至前天终于病倒了，整天不能吃也无法睡，肚子肿胀，只能呼气难以吸气， 四肢如同被电击般痛苦难言，脑里不断被告知你很快就要耗尽了，十日八日之内必死无疑。有一次我更发觉自己分明躺在床上，可是身体已经不属自己，完全与我无关，我的灵魂正漂浮在我头部的上空，我的心绝望又悲伤。生命啊，你总是苦多为乐，既生无可恋，或死不住息。可是灵魂啊，为何你在我的身体上空盘旋？你将要归向何处？昨天我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难逃此劫，就立刻打电话叫周先生太太过来。他们原是北大的教授，是我的挚友。我将一本与法轮功有关的相簿及一些东西交给他，并交代他我死后会叫我的儿子将我火化，到时候他们会和你联络。将骨灰交托你，以后请你将它放在法学会建的庙里，又把一些纪念品、照相机、录音机等等一并送给他，并问他介不介意，因有人会祭愿死人的东西。到了下午五六点的时候，我先生和两个儿子都从外州赶回来了。儿子一进门见我这模样，痛哭流涕，他们即刻 call 救护车要带我上医院，我却不想去。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必死无疑，去医院要花许多钱也是白白浪费了；另一方面法轮功修炼讲吃苦消业，病痛就是还业债，并且说生死一念间，放得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过不了关，也许就真只有死了。虽说当初只为了健身长体而练功，但长期下来不知不觉间，这些道理，所谓的道理，已深植我心了。经过不知多长时间的劝说，最后我实在熬不过他们，只好跟他们去医院。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肝功能高了许多，几天后超声波检查发现肝里长有一颗东西，医生立即安排我做进一步的电脑扫描。那天儿子领我走进扫描室，我就像一个走赴刑场等候宣判的罪人般恐惧又紧张。护士递过来一大罐白米浆煮我喝下去，儿子在我耳旁轻声说妈，闭上眼睛喝，就当喝一里多一样。我却睁大着眼望着周围可怜的焦醉不堪的病友们啊，人啊是多么的软弱无能啊，生命哦，你既神秘又脆弱，人又是多么的悲哀无奈，身不由己，身也不由己啊。等待的日子显得痛苦又漫长，终于报告出来了，幸好是水泡。那医生嘱我一定要吃药，可是我又不肯吃。儿子寸步不离地陪伴我，苦口婆心地劝我要放弃法轮功，相信基督教。他们见我不肯吃药，记得无药无计可施，就扬言要取走李洪志的相片及扔掉法轮功的书籍。最后我也无计可施，只好妥协吃药。此后我的情况渐渐好转。由于83年我到香港生活时，我先生移来美国，我要独立教养两个孩子，再加上紧张的工作，因此以前生小孩时不慎落下的腰痛毛病就经常发作。香港有群工长制度，所以腰痛发觉时经常吃了止痛药再去坚持。 这样十几年下来越痛越厉害，来到美国后由于天气寒冷再加上类风湿关节炎，所以就更加严重，痛起来几天下不了床。98年有一天，我哥来我家带来一本撞法轮机录音带，对我说，老姜最近去练法轮功，听人说很好，他说可不叫你妹妹也来试试看。就这样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练了法轮功，长期坚持练功下来，虽说并未根除，但有所减轻，总算不至痛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所以我一直坚持练，不敢懈怠。至于其他方面，我不理也不想去深究，反正自己的性格本来就是善良诚实的，我总觉得不管怎样，只要自己能够坚持两善忍耐待人就行，因这在任何宗教里都是不博弈的。所以无论儿子怎样的反对，我似乎主意已定，等他们走后再偷偷去练。可是儿子却不放松，天天的劝说我，我心里十分烦恼。有一天就自言自语，神啊，除非你再献一次十字架给我看，我就信你。谁知第二天下午五六点的时候，我一时心血来潮，走去隔壁房间，打开露台的门，抬头望天上，顿时镇住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十字架正现在蔚蓝的天空。我急叫我先生过来，让他也见证这奇景，那是飞机飞过后机尾留下的白色烟痕。可是奇的是，那飞机岂能一横一竖同时飞的吗？那情景也不过一分钟就消失了，而我开门的时间仅是这样的准时。虽然在我的心疑问在我的心中一一掠过，可是过了几天，我又觉得这大概都是碰巧吧。但不知为什么，从那日以后，我不再抗拒圣经，有空看圣经，也读玉兰写的《认识真理》，虽不能完全理解，但一种强烈的感动从心中升起。的确，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远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不能见，但基的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可是与此同时，许多的疑问也在我心中浮起，那法轮功又是什么呢？那位仙姑她又是何方神圣呢？因83年初我在乡下时曾亲眼见到自称是仙姑下凡解答人间问题的启示，那时候她曾写字叫我的堂妹妹继续信耶稣。还有佛教里讲的因果关系、命运前定、善恶有报以及佛无处不在等等，好像也是十分有道理的呀。我觉得迷茫彷徨，有天早上醒来思绪万千，不禁叹道，主啊，你若是万能的神，就请你给我明确的启示，引导我走你的路。说完我起身去洗手间，回来后再躺在床上，刚喝上盐，忽然眼前出现了一条船，船上有许多人，我也走上船，只听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这是新的船。过了停了一会又说，就快回家了。蓦然睁眼，我觉得非常惊奇，啊，主啊，这是你的启示吗？可是几天后我又觉得也许全是凑巧吧。有一天小叔来探望我，给我带来一些有关圣经的小册子，并劝我信主。我仍旧与他辩论，我苦恼地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伟大的神，可是我心中仍有许多难解的疑问，我很希望有人能够说服我，能够解答我所有的疑问，这样我才能真心诚意地信主。小叔无奈地说，那你就祷告吧。他走后我第一次正式跪下来祷告， 还是那句话，你是万能的神，求你给我明确的启示，引导我走你的路。两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听到收音机里正播放梁彦成博士的见证，诉说他自己怎样从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并长期练功打坐，直至开慧眼、开法眼，见识另外空间，至最高境界，最后觉悟到上帝的存在，觉悟到终极的真理，终于毅然放弃佛教，认罪蒙恩，成为基督徒传道人。我心里一阵激动，感谢主，这就是我要找的人，这就是能解答我所有疑问的人。我赶紧打电话去电台，他们说是中华海外宣道会公稿，波恩堂的杨妈妈主持的。我又赶紧打给杨妈妈，请杨妈妈给我寄来梁博士的讲稿，并要了他的联络电话。我立刻打电话给住在加拿大的梁博士，可是他不在，直至第三个星期后终于找到了梁博士。于是我将关于佛教、关于另外空间、关于灵体、关于法轮功等等所有的疑问一一的向他请教。梁博士非常的平易近人、谦卑和蔼，他花了一个多小时耐心的解答了我提出的所有疑问，最后还为我做了一个细致的真诚的祷告。此后他的秘书还为我寄来许多有关的书籍及录音带等。在通过进一步的了解认识，终于所有的疑问都一扫而空，圣经的道理渐渐深入我心，耶稣基督的伟大救恩深深地感动着我，以致许多时候看圣经看着看着，不知不觉间都会泪流满面。我决意找教会，可是人生地不熟，究竟去哪一间呢？这时我想起以前在早生教会里学过画画，不如再到那里去学画，与他们相熟后再顺便参加主日崇拜。那天一早去了，结果告知画班已结束，而主日布道因为去的早，等了好久都没开始，只好又回来。第二天从报纸上看到中华海外宣道会从六月五日开始有一连五天的布道会，是丁牧师主讲的。丁牧师两年前曾主持我婆婆的追思仪式，因此认识他，于是我就去参加布道会。在布道会结束后的第三个主日，即六月二十九日，我终于举手决志信主。自从我踏进教堂参加丁牧师的布道会第一天开始，我就发觉我的脚上长出一粒粒的小红点，起初不以为意，以为是普通敏感，看医生吃药擦药膏就会好，谁知绝志后这几天全身竟越长越多，又红又肿，甚至起水泡，痒不可忍，使我彻夜难眠，实在没办法，中医西医一起来，甚至一天打两针都无法止住。最后找了一位最权威的皮肤科专家，他诊断说是脉管炎，是免疫障碍引起的微血管爆裂，也会引起肾微血管爆裂形成血尿等等，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病，必须马上想法控制。他要我先停止服用干药，我非常的沮丧。我服用干药三个月，肝功能已基本上恢复正常，肝充满复康复的希望，现在这希望又将破灭，更大的灾难又将降临。而他开的是每日三颗激素，而激素这是任何人都不忌的药。我哀求医生能否用其他的药来代替，我真的不想吃。医生严肃地说，你必须吃，不吃就是死。回到家，我无力地瘫倒在床上，泪水湿透了我的衣衫，心中像堵了千块，沉痛难忍，灰心又沮丧，仰望苍天，苍天茫茫，主啊，你在哪里？ 你为何一步一步地把我带进来，又为何当我踏进教会的第一天起，便让我身上一粒一粒，然后更多更多地讲出这些可怕的东西。你既然从死亡的边缘将我拯救，到如今我相信你是我的救主，却为何又要将我推向死亡的边缘？我真的蒙恩得救了吗？我彷徨无助，我边流泪边鼓起勇气去找寻昨天带回来的一张资料，那里面有杨胜士牧师的电话，可是找来找去仅找不到，只好打电话打去询问处叫小姐代转，刚巧杨牧师又不在，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我终于找到杨胜士牧师办公室的电话，再去打去时却被告知电话已取消，我痛苦不安。这时忽然想起丁牧师，于是立刻打电话给麦城的丁牧师。丁牧师听完我伤心的诉说，冷静的分析，要我把所有不洁的邪恶的东西清理出去，然后带领我一同来祷告主。我虔诚的跪下来仰望上天，主啊，我一句跟着一句，泣不成声。最后丁牧师又为我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祷告完毕，奇妙的是前一刻我几近崩溃的痛苦不安已一扫而空，此刻心中平静异常，再没有了恐惧忧伤。我切切实实的感到主来到了我的心中，他已住在我里面。又过了两天，我小叔偶因小事打电话下来，当我告诉他我已决志信主时，他很高兴对我说，7月16号加州三藩市大学举办一个美加地区基督徒追求大会，届时有好几位著名解经家会在那里讲道，并且到时他在加州开的一间餐馆里会有7个弟兄姐妹接受受洗信主，他所在教会的洪牧师会主持洗礼，他说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叫我也上去。我告诉他过去由于我的愚昧无知耽误了几十年，现在我确信上帝是充满慈爱恩典的独一无二的真神，确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一刻也不想再延误了。只是这几天吃药后，我的身体更加的虚弱浮肿，浑身颤抖无力，不知能走否。放下电话，我跪下来祷告，求主加添我的力量与勇气。翻开陈真街送给我的花墨甘泉，看到7月16日里的最后一句话是，神对于一个胆敢为着他向烟雾中前进的人，是没有一件东西不肯给的，更增加了我的信心。主啊，我愿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只要在你的慈爱中，只要在你的旨意里，是死是活我都乐意，都心甘情愿。7月15日我终于来到加州，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洪牧师为我和我先生以及餐馆里的7个弟兄姐妹主持洗礼，当水浸过我的头部，我从水中出来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无比喜乐，无比美妙的感觉。那一刻我知道我的罪已得赦免，主给了我全新的复活的生命。下午我们一同来到三藩市大学报道，晚上参加布道会，一连数天的布道会使我更进一步认识了神。这时我发现我既能吃也能走。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你的手总是常拉着我，把我带在你的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不致滑向死亡线。不知多少次唱到这里，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主啊，我已起誓要跟随你，永不改变。感谢。
姐妹们好。准备了没时间，没准备又有时间。其实我本来想感恩节了要讲一讲我们家里的感，我的感受代表我们家里的人，但是好像弟兄姐妹们都有好多交通见证要说，所以没抢到机会。这次我没准备，我一听吴浩说是今天晚上也可以有自由见证，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但是不管怎么说了，感谢神过去一年对我们家里的保守。最近弟兄姐妹们见面说的，除了别的话以外，说的最多的就是工作的事，因为 Sprint 裁人裁人裁的到就没有停过，所以大家的压力都很大。那么但是这个裁人倒是在他们那些雇主手里，但是旨意可能不在他们手里，我想旨意回想起来是在神手里。大家可能知道熊丽是去年元月十五号被裁掉了，当时他还是心里还一直不是太安，不是太平安，心想说学了几年又工作了几年，然后有的才回来，回来以后干啥的。其实我一直在找这个圣经里边一段话，我有一次和林弟兄说，他都跟我说了，我早见了，你在当时准备好了早见了，但是现在刚才一到期还找不见了。所以我想弟兄们都能，弟兄姐妹都知道，就是神的意思是我们猜不透的，神的美意我们没办法用我们自己去测，但是时间能告诉我们一切，就是能告诉神在这里边的美意。就所以现在前我这见证是说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帮熊丽说的，第二部分是帮我说的。熊丽警察他被裁掉了以后，他一直心里不安。其实呢在这个里边，我们两个人在熊丽被裁我被裁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元月十五号那天要公布我们都不知道。熊丽在那之前都说管他被裁不，我们两个还在闹矛盾，他说管他被裁不被裁，咱们先把银行的户头分开，别弄得到后边我又说我占你的钱，那么我就笑。我一直还说分什么分什么分，有什么好分的。但是呢在那个之前他就说的会有货分，当然这是后话了。元月十五号他被裁的时候，我还在，那是个星期一，我还在公司的培训。其实我当时心里也很低谷，我说我会不会被裁呢，但是我不管他，我说我事先去培训，那么等他要有通知的话，我在那培训呢，他叫我走，脸面上还可能还好看一点啊。但是到刚坐在那培训那个班刚坐在那里，我们同一个走，另外一个小伙也坐那里，我当时心里非常没有平安，就说口里老是念叨说是主啊你给我力量给我勇气，但是心里还是没平安。我们另外一个同事来，他也坐在那里也在培训，你想我当时心里怎么想，我想可能是我被裁掉了，但是公司的这个培训这个位置是要出钱的，那么他就 manager 就派了另外一个人来代替我了。你看心里要没平安的时候，把什么东西都想的是那个样，但还好了，我就是那个培训我三天做完了以后，我好好的第一次刀子躲过去了。那么熊丽被裁掉了，熊丽被裁掉了，熊丽还不安，回去了以后我一听他说被裁掉了，我下班到那个店子去赶快给他买了一盆花拿回去。他看得高兴了，他心想说我这个人还好没有再说分银行户头的事，反正给他一个花。那么这是第一个。但是呢他回来以后就在家里，他直接想后边的事情怎么办。其实心里有平安是神给的平安，但是自己的难受也可以理解。为啥呢？正式工作的时候别人从你面前把工作拿走，对人是一种打击。还好了，他熊丽性格是那时候嘻嘻哈哈的，这些事情忘了就忘了。那么 过了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就说我给他买了花，他对我那个不高兴，耿耿还是耿耿于怀。过了好长时间，就是到四月份啥时候，他还和我在闹矛盾，而且闹矛盾闹得我们都觉得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当然作为我们两口子都是基督徒，就说不应该这样想，但是有时候我也在想，神都不想救的这事情，我想这个事情可能就没有救了。但是我还是照样上我的班，他还在家里就是帮姨啊看孩子干啥，但是就说我们两个人闹得不是太好。但是呢有一天突然他好长时间了，他跟我说，他说他怀孩子了，他都不想跟我说，他说他想偷偷的背着我去把孩子做掉。你不知道，就说大家和我们知道的比较多的弟兄姐妹就知道，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费了好多，费了好多事才有了兰姨。所以怡清呢有第二个孩子，我马上就高兴了。我想说怎么呢，其实到后来才知道，他说他不想跟我说啊，他是想啊，还背着我和我岳母打电话，说是怎么办，说这日子过不下去，把这个孩子做掉。我马上就生气了，我说神给了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孩子，我们想办法把他不养下来，我们要把他做掉。我非常很生气。但是呢自从我听了他怀了孩子了以后，我马上就说那种说是神都没办法救的这种家庭要他干啥，那种心里就一点都没有。那么从那个以后，从他告诉我以后，而且那医生也还是在里边还做了一遍，就是穆中医生是神通过医生做了一个，是犯了个小错误，叫我更高兴了一下。为啥呢？因为我们兰姨是女儿，我是200%的欢迎。后边我还在做梦，我说要不要再生一个儿子。那么他第一次去怀上孩子到那医生那做，医生说是啊，他有70%的把握是儿子。我高兴了，兄弟其实还是想要一个女儿。我高兴，我说你看我做梦了，我没给神求，但是神都给了，神知道我在想什么，还真的高兴了一下。但是呢到了第二次去，再去做超声波，他说是那个医生说他是头一个医生说是70%的可能，哎，弟兄姐妹都说哦，医生要说是有70%的可能，他就是100%的可能，他给他自己留有余地了。我心里都好像哎，第一次可能就像高弟兄第一次解剖白扑克报王拿的时候是吧？但是呢第二次去他换到另外一个医院去，这个医院他的设备更好，而且孩子在熊里肚子时间更长，那么他说他有100%的把握是女儿。那么我想不管怎么说了，我的愿望是要儿子，但是神的愿望是给，神的意志是给我们一个女儿，我们还是200%的欢迎。为啥？神给的都是最好的。而且呢从我们父母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儿子女儿一听哦，你有儿子有女儿全了，其实我全了，兄弟不全。那么但是呢兄弟又说女儿，两个女儿一起好玩，当然了这些都不管了，这都是神的安排了。就是我为什么要把生孩子这个事情摆出来呢，就是说在兄弟说他怀我们第二个孩子之前，真的我们都闹得不是太好，都想到我都想神没办法救的这个家我就不要了，就是那样想。但是自从我知道他怀了孩子了以后，我们现在好就反过来在想，我们现在就说好，就说没觉得有一种就说隔阂啊啥东西啊，说是哎，今天是因为这个孩子我们才走到一起，才把我们拉在一起，不是那样。所以神的工作就是可以把这个缝隙弥补的一点点缝隙都没有。当然我们在座的可能比我年龄小的都没端过那种碗，一种好的陶瓷的碗，它要是打破了以后，它用毛巾把它铆起来还拿起来吃饭。我想比我年龄大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小的你们可能打个球你都扔掉了。但是我小的时候在那好的那个细瓷碗，它就毛巾要把它缝起来，要铆起来。我的家我觉得神的手缝的就看不见那个缝，而且我相信这个缝可能就再不会看见。为啥呢？两个孩子这个毛巾把我们铆在一起。那么这个我就想回过头来转一圈说的，神的美意在中间，就说神只是把兄弟的工作拿去了，但是呢神给我们无意中 给我们了第二个孩子，而且第二个孩子医生也看了，说是孩子一切都正常。当然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神，那么也相信神会给我们最好的。第一个，但是呢，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们给蓝医师每天晚上祷告，给现在这个老二是想起来才祷告，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平安，就是心想说是神给的，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神，是再说是神给的，我们全都放心。这是我替兄弟做的见证，但是是我们这个破的碗呢，神把两块缝在一起的见证。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做的工作在短时间里边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在长时间里边我们就能知道结果。而且你们别笑，可能到后边我们的女儿要宝宝好，老二把她好好教育，我们要是拿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可能更大。这是我的第一个见证。就是第二个，就是说，就是也是工作的事情，就是说，刚开始，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说我的第一个，就是说前面兄弟被裁，我也被裁，我们那个部门就是说做那个啥，做那个网络，就是说网络销售的那，现在大家都知道，都好多工作都送到印度，送到中国大陆去做。那么我们那个部门在 Sprint 也是一个很首当其冲的部门。那么第二次我们就说的是那个经理 manager 上面的人都说是我们那也要整个部门都要出去，那么大家都没平安。但是呢，这次我说没平安，其实我有平安。为什么呢？我在那段时间就是看冯牧师前边在咱们教会在前年或大前年就是讲到的那个小册子，那圆珠里边弟兄姐妹他们把它收集起来做那小册子，我看那里边冯牧师有一篇讲得到，他就讲的是说，这是讲就是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里边说是，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冯牧师在讲这段道讲了好像一次还是两次，我是把他那正在看了一个。其实我们里边也在传，就说要被裁，要裁人，要裁人。其实我看了这一段以后，我心里不着急，心想说，神有安排，裁掉是好，裁不掉是好事，裁掉说这个也是好事，因为前面的例子在那放着，所以我就心里比较踏实。正好在那时候，吴浩弟兄就是在我们南区的那一个祷告的那个电子邮件的 list 上面，他说的要给他祷告的工作上面的事情。其实有一天在邓斌家里去学圣经呢，我还学完圣经我还去问他怎么样，他说哎，他们那个 project 有一个新的 project， 说他还需要一个人。我心想说我是去问他的情况去了，他说他还需要一个人，我马上就把他抓住，那把我叫去啊。你看你明白吗？就是说我其实是想出于弟兄之间的一种主内的那种关心，就去问他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他反倒最后是他说他那也有人，那我帮我拉来啊，帮我叫来啊。其实最后还是我是跟上他吴浩去做的，跟吴浩做的就是说，我跟吴浩就定了，我说你别出了钱找了个学生啊。其实他也知道我在说啥，这些话都不说了。那么后来我就给我们那些同事说是我要走了。其实呢，我们那些同事说啊，你要走了，意思就是在现在工作不好找，你怎么那么快就走了？而且我们里边都好像大家都人心惶惶，没有安心的时候，就先生说我走了。连我们的那个曼姐都说啊，要走了，很好，快走啊！现在早走越快越好啊！就是等我走了以后，我就说有些弟兄我就说起来，他就其实而且我给我一些同事打电话，他就说啊，那你是怎么找的啊？我说是朋友啊，他说肯定这个朋友是很好的朋友了，意思说是在这么艰苦的时候，我其实我说是啊，我说很好，要不好怎么找上？我说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吴浩，但是我看的是上边。对啊，我是看的上边。而且有些弟兄说，我说其实我这种感受就像啥，就好像说是被提了。
就说是或者说是对题，咱们都知道演戏前边有一个彩排，我说我这是彩排的，我才知道背题是怎么回事。而且我有一次下班回来，从那个我们老的那办公楼那里过看，我看见有好几层的灯熄了，我那楼是原来那楼是十层楼，大概这一次大概有三层楼灯都不太亮。我一看我们正好当时在学那个启示录，启示录说不是说有一段神说是天的三分之一不亮了，太阳月亮的三分之一不亮，所以我就说 我专门看了一下，我说啊，正好可能神说的是这个。你看吗，在那启示录的八章十二节里边说了，说是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北斗的三分之一没有光。我说可能对，神是给我的启示啊。但是呢背题，我说背题还在后边，这只是一种演示，就我才能知道。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头一星期五辞职了以后，第二星期一正式去到吴后那里上班，但我们那边第二星期那一星期的星期二还星期三公布说是裁掉，我们那里边我们那个组的人十几个人裁了剩一两个人，所以这个比神的那个比例还大。所以说是被提，我也觉得是被提了，或者说是被彩排被提了。神是通过吴昊的说，所以我每次到他那里去干活，我就说我不是给不是给法老干，我是给神干，我不会干我也好好干。这是第一个。我其实我有好多东西要说，但是真的，所以这些都是说的是在手势的事情，就是说是我们手里有没有无柄碍于的事情。真正成长，我说除了肚子要吃饱以外，脑子里边要装，就说我们都是以前我有时候和吴昊弟兄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还说啥，我还说的是我以前受洗要当基督徒，其实是想叫神保守我把世上的路走完了，但是我现在发现进了门了以后，我所得到的根本不完全是我当时所想要的。当时想要的就是心想说，哎呀，只要神给我有平安，只要神给我能有碗里有能有吃的，杯子里边要满的就好。但是现在我才发现，神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而且是远远是超过这些。在地上走的这些东西，其实等我们想通了就是那么回事。今天晚上桌上有那么多饮食，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是拿盘子去吃五次也是那些东西。真正的平安在心里边，如果有主，我们的平安是用语言没办法说的。所以我感觉到最近大家不是有了感恩节，有了圣诞节，有了新年，还有咱们的农历新年。其实我觉得自从我真正意识到有主了以后，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过年。尽管过年有时候的饭咸了，有时候的菜甜了，那些都是身外之物，真正心里的平安是在自己心里。就是那就是当时第一次我们有第一个孩子，吴昊弟兄后来才理解，就是兰姨去做那些试验的时候，医生说兰姨有一个比例是正常的话是2/200，甚至更低的比例是孩子会有那个Down syndrome唐氏综合症，但是兰姨当时测的是50/1，就说高了4倍。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说，尤其最主要是我的心里的平安是，有什么东西，总是如果我们心里有的主，总是有理解主的美意在后边的话，最后，你就能看出来坏事是好事。就说从我们第二个孩子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也是能得到这样的，所以感谢主了，叫我们裁掉了一个，留掉了一个，那么就是把兄弟裁掉了，把我留了。
叫他也得到了他的平安，要叫我也得到我的平安。而且在现在这个老在裁人的情况下，我送给不管是在 Sprint 在外边的弟兄姐妹一句话，就是只要我们有主，被裁掉也不一定是坏事情，只要我们有主，这样的属世的东西总会过去，真正属灵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是永远不会走掉的。好了，感谢大家。
把他从死亡线的边上拉回来，把他从虚晃的边上拉回来，主啊，把他带到你自己十字架的面前，把他带到这位救他爱他的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实在常常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曾经为我们来到地上，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主，如今你身在天上，让圣灵来为你做见证。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实在今天地上的教会，你的儿女也在这里为你做见证。主啊，巴不得主许许多多在虚空里面的人，主许许多多在寻找却没有找到的人，主啊，你自己来寻找到他们，把他们带到你羊圈的里面，主，把他们带到你永生的泉源的里面。主啊，叫我们真是能够经历这首诗歌的姊妹所说的，有了主我们还要什么。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晚上借着弟兄也向我们诉说你在他们家中所做的事，也诉说你在他身上所做的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日用的饮食你赐给我们，但是你在我们身上你有你自己更美好的旨意，你要引导带领我们走永生的路，引导带领我们走认识你的路，引导带领我们走去旧迎新的路。主啊，但愿我们每一天，主，真是像弟兄所说的，我们天天能够在你面前过一个新的日子，天天仿佛在你面前过节一样。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来抓住你，抓住你的话语，抓住你的应许，也抓住你的恩典。主啊，更是求你来抓住我们。主，当我们有时候我们都放弃了，但有时候我们也都不知道的时候，主啊，你已经爱了我们，你已经用你自己的眼目来引导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实在还有许多的事，主，我们也许经历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在暗中来保守带领我们，你为我们祷告，主，你为我们安排。主，我们感谢你。主，相信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在每一家的里面都有你自己的见证。主啊，求你真实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而变化。主，我们也求你祝福在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还没有认识接受的，主啊，也为他们祷告。主，真是你怎样的带领我们，主啊，怎样带领我们的姊妹，怎样带领我们的弟兄，主，你也同样的带领他们。主啊，真是叫他们有一天，主啊，快快的这一天能够来到，叫他们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拣选跟随你的道路。主啊，那一条蒙福的道路，有你同在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主，直到我们再聚在你面前的日子，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